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最终理解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故事会，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今天的故事来自于曾奇峰的治疗案例。成人对儿童的虐待有很多种，包括躯体上的、情感上的和性方面的。其中的一类虐待从表面上看去完全不像虐待，因此一直被公众所忽略。这类虐待的特点是剥夺儿童获得与性有关的正确健康的信息的机会，限制他们和异性的必要的交往，最终导致儿童在性知识上的无知、人际交往上的退缩以及性心理发育的迟滞。这个案例中的来访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叫赵飞。她打电话到门诊，第一句话就是问医院有没有女医生，她想找一位女医生。接电话的护士说暂时没有，赵飞坚持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女医生看。护士回答说找男医生看也一样啊，并且一定要找女医生，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赵飞沉默了一会儿，咬咬牙说那就给我约一个时间吧。赵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五官端正，个子也很高，但是即使从表面上来看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她的衣着特别朴素，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而不像现在的白领丽人。她面部的表情呆板沉闷，眼神有些神经质，不敢正眼看治疗师，身体的姿势也显得很僵硬，人看上去过于消瘦等等。总之给人的感觉是她虽然漂亮，却缺乏一种女孩的味道。治疗师先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赵飞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她说我今年27岁，大学毕业已经4年，在一家公司里工作。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情绪抑郁，害怕与人交往，特别害怕男性领导和同事，跟他们说话就紧张，脸红出汗，在公共场合发言常常显得语无伦次。这些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交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谈过一个男朋友，同事中也有对自己有好感的男性，但因为自己在心理方面的障碍拒绝跟他们交往。久而久之别人就认为他脾气很怪，慢慢的也就疏远了。为了消除这些问题，赵飞读过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时候有一些帮助，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帮助。一直也想看看心理咨询师，但实在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那些事情跟另外一个人谈。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本来想找位女医生，可是医院却没有。而护士的那句话让赵飞感到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伤疤被人揭开了，高兴的是另一个人能够如此准确地判断自己的问题，也许自己就有救了。 看到治疗师，赵飞也觉得很紧张，谈了这么多话，紧张缓解了不少。这么多年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和一位男性说这么多话。而在以后的几次咨询中，赵飞讲了他童年的经历。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在专业上都很有成就，但思想十分保守，特别是在男女交往方面。我记得我8岁以前是一个快乐活泼的女孩，经常跟小朋友一起玩耍，没有什么心理问题。大约是5、6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我跟两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在教工宿舍楼下面玩，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我们找一个地方玩脱衣服游戏去。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游戏，只想有玩的就好，就跟着他们一起到了学校的围墙边上，一个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去的地方。那两个男孩先脱了衣服，然后他们让我脱。我刚刚把衣服脱完，就看见妈妈跑过来，无比愤怒的样子，不容分说的就打了自己两耳光，还恶狠狠地骂道，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两个男孩看到这种情形，拿起地上的衣服就跑开了。回到家里，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也很生气，说从此以后不准我跟男孩一起玩。当时自己懵懵懂懂的，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但父母的那种态度，特别是妈妈骂自己不要脸的那句话，刀刻一般的印在了脑海里。即使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羞愧难受。后来父母对我真的是严加管束，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任何与男女关系有关的事物都不让自己接触。看电视的时候，荧屏上如果出现男女亲密的镜头，妈妈就会让自己闭上眼睛。到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一遇到那样的场景，我就自觉地闭上眼睛或者站起来走开。家里的报纸也都是消毒过的，凡是有男女关系的内容都被他们提前剪掉了。爸爸有一个带锁的书柜，里面都是一些文艺方面的书，锁着一些可能他们认为我不应该看的东西，并且父母还不准我和男同学交往，如果他们看到我跟男同学一起回家，就会严厉地批评我。有一次我的自行车在路上坏了，一位男同学帮我修，爸爸正好路过，把那个男同学骂了一顿，说以后赵飞的任何事情都不要他管。那个同学被气走了，我当时觉得特别羞愧，恨不得死了算了。初二的时候，班上的女同学看琼瑶的小说，我听说那都是爱情小说，自觉的不看。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塞了一本琼瑶的书给我，我利用课余时间看了一点，就被强烈的吸引住了，悄悄地把书带回家，结果被妈妈看到了，她愤怒地把书撕了，还让我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别人赔书。赔书倒是小事儿，但她撕书的那一会儿，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撕碎了。说实在的，父母还是很爱我的，在物质上的要求，他们都尽可能的满足，学习方面，他们就更舍得花钱了。由于我跟女同学的交往也受到他们的限制，他们怕我被带坏，所以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在中小学，我的成绩总是最好的，后来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但是我现在想，表面上我能够专心学习，实际上学习的效率并不高，特别是在高中，有时候坐在那里半天也集中不了注意力，脑子里尽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爸爸妈妈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要求我乖乖地坐在那里就行了。其实 现在想来，如果我能够多一些人际交往，心情愉快一点，一样可以成绩好，也一样可以考上好大学，而且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暗恋上了一个同班同学，有一个学期我几乎时时刻刻都想着他。我很羡慕班上的其他女生，可以在他面前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我却不行。一来是因为我缺乏起码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在他面前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第二是怕爸妈知道我竟然早恋，在他们眼里那可是一件跟天塌下来一样的事情。而且有时候我心里只要对某个男生产生一点好感，妈妈说我不要脸的话就会在脑子里冒出来，让我觉得特别羞辱。到了大学，我以为爸妈管不了我了，可以生活的自由一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可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与人交往的模式是不容易改变的。开始的时候，我试图跟同学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主动跟男女生交往，但效果不好，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缺乏和人打交道的能力和经验。经过了好多次人际交往的冲突之后，我就产生了现在的症状。我知道那些冲突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因为我太敏感，容易情绪波动，也不能全怨别人。大学毕业后，在公司我也只是做分内的事情，和其他人都保持着距离。24岁以后，爸妈就慢慢的开始着急我谈朋友的事情了，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当初对我的教育存在偏差，有一次甚至向我认错道歉，当时我就哭了，心想现在道歉有什么用，又想到他们那样做的动机也是为我好，但是想到我成了这个样子，连一个可以谴责的人都没有，越想就哭得越伤心。后来我接触过几个女性，后来我接触过几个男性，都没谈成，其中除了一个之外我都不喜欢。那个我喜欢的在跟我打过几次交道后说我的性格太内向，可能跟他合不来，后来就没有来往。现在我的父母虽然没有逼着我找男朋友，其实我看得出来他们心里比我更着急，我自己并不十分着急，我想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说。通过10次个体的心理治疗后，赵飞对自己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至少在认知层面上切断了正常的性需求与不要脸这个认知的联系，也就是说不再以与男性交往为羞耻。认知的改变可以导致行为和情感的改变，而他的情感上的转变也带来了认知上的改变。治疗师着重与他讨论了所谓的女孩味儿。治疗师说，不管从经济上、年龄上还是身份上，都可以穿得更吸引人一些。你穿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害怕吸引男性的注意呀？更深入地说，衣着朴素是不是你在试图掩盖自己的欲望啊？他没有用语言回答，而是用行动做了回答。因为不久之后，坐在治疗师面前的就是一个衣着入时的现代女郎了。还有一个现象反映了赵飞内心深处的变化，就是她的体型慢慢地变得丰腴起来。成熟女性丰满的身体是最能够吸引男性的。从深层心理学上看，一个女性如果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性欲望，那她就会通过潜意识的途径使自己不具有吸引男性的特征， 例如长得特别特别的瘦，乳房也不发育等等。而赵飞渐渐地丰腴起来，这也意味着他自己在潜意识的深处接纳了自己。后来他们决定让赵飞转做团体的心理治疗，在人际交往中解决其他问题。在一个12人的治疗小组内，赵飞的变化很大，15次的团体治疗下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赵飞发现他内心深处的一些关于性的伦理道德准则，就像是从书上读到的100多年前的女孩子的准则，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作为旁观者，他也清楚地看到并不止他一个人如此落伍，小组内有几个男性和女性的想法和做法甚至比他还要保守和退缩，这让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感觉是，既然把那些不合理的想法看清楚了，消除他们就有了希望。治疗中，治疗师在小组内向大家展示了两幅图片。一幅图片上，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拉开了一个跟她同年龄的小男孩的内裤，好奇地探头往里面看。图片的名字叫做《怎么比我多一点》。赵飞看完这幅图片后评论说，对性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纯洁的，我们应该接纳它。还有一幅图片是著名的摄影作品，图片中的女子站在火车的车厢门口，她的男友站在站台上，火车马上就要开走，两个人深情的吻别，周围有很多人在观看，当然也包括摄下这一感人瞬间的摄影师。赵飞说，他以前也看过这幅作品，但没有怎么深想，也许是下意识的不敢让自己深想。这次看了以后感到很大的震撼，原来男女之情可以如此美好，美好的可以向全世界的人展示。在行为层面，赵飞进行了一些交流方面的训练，比如和男性谈话怎样开始，打算谈什么话题，如何倾听，如何回应，目光怎样交流或回避，什么样的姿势可以让人放松等等。开始训练的时候，一面对异性，赵飞就手脚失措，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什么好。经过了几次训练，特别是受到大家的鼓励之后，他的进步很快。最后他的感觉是，与异性谈话不仅不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情，反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有信心把通过训练获得的技巧应用到生活中。据统计，利用儿童满足性欲的性虐待的发生率大概是 5%， 但是扼杀儿童与其年龄相称的性愿望和性活动，包括获得性知识与异性的交流等等的行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虐待，不妨称之为剥夺性的性虐待。这类事情的发生率就很高了。性的需要和其他需要一样，都是人自然产生的。如果家长把所有和性有关的信息全部当成洪水猛兽去屏蔽，就剥夺了孩子的自然的发展。还有，如果父母自己对性本身就是很压抑的，无法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需求，也很容易把这些投射在孩子的身上，影响孩子正常的性的发展。人类个体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性的欲望，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性愿望，也有相应的恰当的满足方式。比如说5、6岁的男孩女孩，他们通过在游戏中扮演爸爸妈妈而满足， 十几岁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想象满足，成年人通过性行为本身满足等等。性愿望的压抑不仅是反人性的，还可能导致很多心理的和身体的疾病，并最终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就和幸福。此外，学习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还应该包括学习人际交往的知识，特别是与异性交往的知识。交往的能力和经验应该从小开始培养，一个人不可能在成年后的某一刻突然就变得能够自如地和异性打交道了。在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父母不能够对孩子和异性交往这件事情显得过于的敏感。第三，儿童有权利了解他们应该懂得的性知识，并且他们最终总是要了解的。与其让他们通过非正式的渠道了解，不如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们，这样才能够使他们真正获得正确的知识，而不会被错误的观点所误导。并且父母害怕孩子接触性知识和性事件，是父母自己内心焦虑和压抑的表现。他们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压抑投射在孩子身上，这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父母给孩子制造过于人工的成长环境，让孩子在没有任何性色彩的真空中长大，看起来是保护，而实际上却是剥夺和伤害。父母是爱孩子的，只是如何去爱，这才是重点。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再见。
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让我们一路同行。